你别看石友三是块臭肉，还有人挺喜欢他。两个日本人大摇大摆到了济南来看望石友三，陈静斋一给介绍，哎呦，石友三是声泪俱下。二位在难处真能帮我一把，我忘不了贵国的好处，将来叫我干什么都行。两个日本人听完石友三的表态之后，深表同情。哎，你的哪个放心了？你的离开济南的包到我们的身上，那个韩福聚的关的不行。日本人腰多粗，人家说出来了就这么办，但是为了减轻麻烦的，让石友三化妆成日本人，给找了套日本和服让他穿上，原来那大胡子刮下去了，变成了日本的小卫生胡。本来石友三不戴眼镜，给他找了个近视眼镜卡鼻梁子上的，化妆成日本人。这小林弄了一部汽车，显得他是日本旗子，别的全不要了，就要这陈静斋，就要石友三钻进了汽车，拎着个皮包，里边全是存折、现款和金银财宝，顺利的离开济南，到烟台，然后坐上日本轮船，顺利的到了天津，就住进日本租界地，小洋楼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呵，石友三把窗户推开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嘿，我石友三也有今天呢。韩福聚啊，韩福聚，你拉我一把，我感恩匪浅。你不要当扣留我，你什么意思？若非日本朋友鼎力相助，我能到天津来吗？到这之后，他靠着这俩日本人，这小林告诉他，那个师傅，你的就在天津的住去，有困难的我们的大大帮忙。哎呀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，变成好朋友了。石友三在银行里头把款全提出来，有的是钱，军发军发，韩国老百姓的血汗钱都存入银行了，再加上生利，那得多少钱呢？石友三一想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将来这天津日本租界地就是我的根据地了，我得长期在这住下去，所以把这个家呀重新整理好。他就开始购买不动产，咱也甭提多少钱了，在天津日租界的红旗里、积善里买了两处洋楼，这两处洋楼上百间房子，经过装修之后向外出兑收房租。光在日本租界不行啊，挪个地方，又到英国租界地广东路买了一百多间房子，又在法国租界地新旅社买了一百多间房子，开了好几处大买卖，没说嘛，他有的是钱呢，能有千间房子，收入相当可观，这财源是滚滚而来呀、另外 原来家没了，这回再成立家，媳妇儿不由得是一口气儿娶六个媳妇，这可不是说书的在这穷说呀，是有实在。大老婆黄显斌，二老婆黄凤姿，三老婆程艳芳，四老婆李淑媛，五老婆林卫军，小老婆叫大双喜，六个老婆。这石友三出来进去雇了不少保镖，威风凛凛，但这组人他不满足现状，他那心呢想的太好了，野心勃勃呀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天津还结交了不少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是吴佩孚的秘书长，给吴佩孚做过秘书长，叫白坚武，老白头，他给收买了，成为他的智囊，给他出谋划策。还有个大流氓头子叫刘然公，他手下有俩保镖，一个叫刘桂堂，一个叫刘坤，这天津有名的三流青红帮的首领，都让石友三给收买过来了，让这帮人拿着他的钱招兵买马，大干一场。石友三的逻辑是乱世出英雄，当今的世道多乱，我得大干一场，就这么他就折腾起来了。后来呢，在河北一带，他自己还成立个河北战区保安队，资方司令，又买枪又买炮的，有小林他们支持他，只有起来了，就在这河北北部横行乡里，老百姓有知的一听又是石友三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这家伙还没死呢，哎呦，这个人间的祸害怎么又到了河北一带来了？那么日本人扶持他什么意思？日本人想吞并中国呀，他就喜欢石友三这样的人，支持他有什么坏处？把中国搅得越乱越好啊，元气大伤，日本好乘虚而入，拿他当狗使。所以日本人才鼎力支持他，这石友三也乐得这么干。到了1935年，有个宋哲元将军，宋哲元呐，老百姓提起这个老事儿，宋哲元的大刀队那是出名。在77卢沟桥事变的时候，宋哲元立下赫赫战功，就是那个宋哲元。南京政府让他出任晋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。那么天津北京都归宋哲元管，宋哲元一上任，一看这眼皮底有个石友三在河北的北部这么折腾，对自己统治不利，怎么办？明恨他，还得利用他，派出说客找石友三和解。你也别这么折腾，你要官我请示南京政府给你个官，你看好不好？你这么折腾，胡子不胡子，土匪不土匪，你算怎么回事？你 日方这个保安司令谁承认？后来石友三一琢磨也行，就听宋哲元的了。宋哲元电请南京政府蒋介石封石友三的官儿。蒋介石一听啊，又石友三，怎么这下没死？前者他就反对张学良出兵打东北军，哎呀，在石家庄保定一带折腾个杠烟起呀，后来全军覆没了。到了现在，鼓着鼓着，他就又起来了啊！蒋介石本来想整死他，但是鞭长莫及，中国那事儿也乱，乱死了。蒋介石没办法，就忍痛行行行，加封石友三69军的军长，另外是冀北保安司令，行辕住在清河，委任状大印都发下来了。其实蒋介石有蒋介石的用意，我先把你稳住，然后我再收拾你。石友三一看这委任状大印到了，又高兴了，北又找不着了。哼，还得说我石友三，什么叫英雄？我这是叫英雄，别的倒爬得起来，没几年的时光还是我，这就叫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遍天下吃屎。嗯，行了，我这头一步目的算达到了，进一步我在大展鸿图，一统天下。这小子野心就这么大，但是他这个69军离着国民党新八军离着不远，新八军的军长叫高树勋，蒋介石明令告诉高树勋归石友三领导，但是名义上归石友三领导吧，这实质不受他的领导，就这么的石友三挺不痛快。人没这高树勋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原来在晋军的时候你是我手下的啊，现在你当了新八军军长了，南京政府叫你听我的，你拨了脑袋你不听，早晚我收拾你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跟高树勋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深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但石友三这小子也不傻，感觉到现在势力还有点孤单，除了依靠日本人之外，听蒋介石的之外，另外当然伸出手来拉拢八路军。当时八路军是主张抗日的，石友三表示友好，我们搞的是统一战线，当然不能拒绝。对石友三的为人也了解，但是也想利用他，就是那暗地之中啊，跟八路军也有往来，有时候有困难呢，八路军也帮他的忙，有时候我们还派联络员呢，派工作队啊，到石友三驻地清河去。石友三的表面还加以保护， 但这小子是个豺狼啊，翻脸无情，他能同意八路军抗日吗？他对八路军能有好看法吗？没有，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眼看过年了，蒋介石那块给他派了个主任，这人姓张，叫张伯峰，出任69军政治部主任，又是党代表。蒋介石就怕石友三有不轨的行为，派了人盯着他。这张伯峰走马上任了，这家伙那是反共的急先锋啊！到这之后，首先国民党员进行登记，成立了极其反共的政治部，抓枪杆子，抓人事关系，监视石友三。后来一打听呀，石友三跟八路军还有往来，这张伯峰心里就不痛快，心说呀，我们蒋主席最反对共产党八路军，利用石友三提供情报，把这个八路军一网打尽。1939年。石友三东山再起，这小子要被国民党政府受任为39军的军团长兼69军军长，这个军团长下头管着2个军，除了他自己兼任69军军长之外，还管着新八军。现在他的人马比较多，手下有3个师，还有1个旅，实力比较雄厚。说到这儿，你得问了，蒋介石跟他不和呀，怎么还委任他做了军团长啊？哎，这事儿说穿了叫相互利用。蒋介石可不傻，恨透了石友三，不是恨他旁的，恨他反复无常，朝秦暮楚，老带变卦的。他跟蒋介石合作了几回，决裂了几回。但是蒋介石怎么想的呢？第一，石友三离着他比较远，鞭长莫及呀。你这鞭子在长，你抽不着他，拿他也没咒念。第二，利用他对付八路军共产党，这蒋介石一贯是反共的，在他的心目之中，石友三再不是东西，跟共产党还不一样，所以利用他手下的枪杆子他打共产党，对自己没坏处。出于这个目的，所以才委任他军团长。花石友三就在河北省的南部做起来土皇帝了。现在要枪有枪，要人有人。所以石友三在公众场合经常扒着胸脯拍得啪啪直响。我早就说过，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到哪儿都得吃屎，还得是我姓石的。嘿嘿，怎么样， 现在又是堂堂的军团长，谁能把我如之何？这小子就这么狂。可是在这时候，蒋介石呢，给他派了个政治部主任，这人姓张啊，叫张伯峰。张伯峰是个反共的老手，蒋介石的心腹，显而易见，把他派到六十九军当政治部主任，那就是监视石友三的一举一动。所以这个张伯峰来了之后，走马上任，气势汹汹。刚一到六十九军的军部，做了交接手续之后，马上叫国民党员登记，逐个审查。你是抢男霸女呀？胡作非为，他不审，专门审跟共产党八路军有没有关系，这是主要的任务。自从他上任之后，请示了石友三，枪毙了两个营长，还有一个连长，撤换了两个团长，理由是有通共的嫌疑。石友三有点害怕，他明白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名义上张伯峰在他的领导下，实质上他是蒋介石派来的监军。哎呀，想想自己近半年来跟八路军也打过交道，他倒不是说向着八路军，他总觉着多个朋友多条路，这八路也不好对付，跟他们交个朋友也能互相利用，对自己有好处。但是一看这个政治部主任专门在这上面下功夫，如果抓着自己一招之错，这事就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既然这样，我如何是？